美秘密援乌苏联制防空武器，13国议员呼吁挺乌克兰防空。中欧峰会前为抵抗中共，美欧布局鸿门宴。白宫恢复美石油天然气钻探租赁，欧盟已禁运俄石油。白宫预警俄罗斯可能对美实施网络攻击。TikTok 成俄乌第二战场，新用户40分钟内必有假消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3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华尔街日报3月21号引述美方官员的话报道讲，美国正秘密提供援助，将苏联制的防空武器运输到乌克兰前线。报道说，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国防部秘密购买了苏联制的防空设备，原本是要借此检视俄罗斯军方使用的记录。现在随着俄罗斯持续攻打乌克兰，美方将这些武器运送给乌克兰，让乌克兰可以用来抵御俄军来自空中的攻击。目前俄罗斯侵犯乌克兰引发欧洲国家警惕。东欧最大媒体 Nesta 在21号晚间爆料，在波兰领导人宣布可能派出维和部队前往乌克兰后，俄国派出战斗机侵入波兰领空，但是消息未获得波兰官方证实。欧盟在当日晚上就表示，欧盟部长理事会批准战略指南，将会组建5000名欧洲军联合部队，快速应对危机。这个是欧盟自2030年一项强化安全的防务计划，由行动、投资、合作伙伴和安全等四大支柱组成。除此之外，路透报道，斯洛伐克国防部长纳德表示，如果北约或美国愿意提供替代选项，斯洛伐克愿意将现役俄制 S-300 防空系统转交乌克兰使用，为对抗俄罗斯入侵尽一份心力。13个西方国家的国会议员亦在21号联署关于升级乌克兰防空系统的紧迫必要性联合声明，呼吁国际协助提升乌克兰防空战斗力。联合声明中说，乌克兰人民正在为他们和我们的自由献出生命，我们都必须为了乌克兰人和我们自己的利益而支持这场奋斗。听到这个消息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立即放狠话，莫斯科绝不允许 S-300 防空导弹被转让，若果转让将会反制。拜登会在这个礼拜四3月24号出席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特别峰会。北约秘书长斯托滕伯格在接受 NBC 采访时说，这次北约特别峰会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重新设定北约的长期威慑计划。从今年开始，德国每年用于国防的开支将超过本国 GDP 的 2%。丹麦亦宣布将要大幅度增加国防开支。波兰亦已经宣布计划将国防预算在 GDP 中的占比提高到 3%。罗马尼亚日前宣布会将国防开支在 GDP 的占比从目前的 2% 提高到 2.5%。 另据报道，意大利、荷兰和西班牙等国亦将提高军费支出，从而达到北约规定的所有成员国将 GDP 的 2% 用于国防的指导要求。预计英国、法国和加拿大亦表示将会考虑增加国防开支。大西洋理事会的帕维尔说，普京终于看到了他最不想看到的局面。拜登即将前往欧洲，而欧盟这次峰会亦似乎会将加强美国对中共的警告。据彭博社今日3月22号的报道说，欧盟和美国在4月1号举行的中欧虚拟峰会之前一直在密切协调，并在未来几日亦会持续这样做。如何和北京沟通将成为这次峰会拜登与欧盟领导人讨论的话题之一。拜登将寻求与欧盟达成一致立场。据彭博社看到的一份文件显示，上周几个欧盟主要国家的大使举行会议，敦促欧盟强调俄乌战争，北京的态度可能会影响到欧中关系， 以及北京作为全球大国的形象力。欧盟希望北京采取负责任的立场。这次中欧峰会，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是习近平和中共总理李克强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举行会谈时的主要议程。消息人士说，虽然欧盟信息的内容将与拜登的类似，但大多数成员国希望冯德莱恩和米歇尔用一种不会让北京觉得是威胁的方式来表达，因为一些欧盟成员国不想疏远北京。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的发言人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近日拜登和习近平进行了通话，警告中共不要支持俄罗斯。迄今为止，中共一直试图将自己对乌克兰的立场描绘成中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名发言人表示，美国希望冯德莱恩和米歇尔在4月1号中欧峰会与习近平会谈时和美国一样传达一致的信息，就是美国和欧盟将团结一致支持乌克兰。北京一直试图阻止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蔓延到欧盟，部分原因是担心美国与欧盟进一步合作来对抗中共的全球影响力。但是中共越来越多的在富和克里姆林宫反对北约的讲法，习近平在2月4号与普京的联合声明中就反对北约进一步扩大。据一位消息人士说，欧盟大使上周被告知中共目前并未规避欧盟的制裁，然而亦有人担心中国企业可能会挤进俄罗斯。话音仲未落，法新社今日的报道说，就在全球跨国企业纷纷撤出俄罗斯之际，中共驻俄大使张汉辉20号向当地中企表示，在俄中企要不失时机，抓住当前危机中的重大机遇，调整业务结构，填补俄国市场空白，搭建新平台。彭博社说，在下个月中欧峰会与习近平的会谈之前，欧盟的立场成为焦点。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冯德莱恩和米歇尔预计将在与习近平交谈时表达对立陶宛的支持。一些国家明确要求中国需要在投资协议生效之前取消对立陶宛制裁。彭博社说，欧洲文件显示中欧峰会不太可能发表联合声明，双方更有可能在会后发表自己的文本。据彭博社22号的报道，美国内政部发言人梅丽莎·斯雅茨在一份声明中宣布，通过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裁决，内政部将恢复在联邦土地上为石油和天然气钻探开发发放租约的计划。路透社报道说，土地管理局一直在为美国几个州的租赁销售做准备，这个亦表明白宫方面实际已经在为恢复美国国内的能源开发进行运作了。拜登政府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恢复川普时期的能源独立政策。在俄罗斯入侵后，拜登政府宣布禁运俄罗斯石油供应，导致美国国内燃油价格一度大幅度上涨。在这种情势下，要求恢复美国自给自足的能源战略的呼声越来越高。而拜登政府已经悄悄做出了很多改变。路透社今日22号报道说，为了迫使俄罗斯撤军，欧盟各国领导人本周将与拜登一起参加欧盟峰会，到时将考虑是否对俄罗斯实施石油禁运。一位欧盟高级外交官说，目前欧盟正在制定第五轮制裁措施。此前欧盟对俄罗斯已经实施了四轮惩罚性制裁，但是迄今为止，克里姆林宫并没有后退，这个使得欧盟在经济上面临最艰难的选择，就是是否会与美英一样对俄罗斯石油实施制裁。鉴于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欧盟还未有对俄罗斯的石油实施制裁。有外交官告知路透社，包括立陶宛在内的波罗的海国家正在考虑推动禁运俄罗斯石油。而德国警告说，由于欧洲能源价格已经很高，不要过快采取行动。欧盟 40% 的天然气依赖俄罗斯，德国是欧盟最依赖俄罗斯天然气的国家之一， 德国亦是欧盟内俄罗斯原油的最大买家。莫斯科曾警告说，欧盟如果对俄罗斯石油制裁，他们可能会关闭通往欧洲的一条主要天然气管道。为了降低对俄国的能源依赖，欧盟峰会后将提出一份联合采购天然气、液化天然气和氢气的声明，原则上同意在2023年冬季之前就联合购买天然气、液化天然气和氢气进行合作，预计将从卡达、美国等其他供应国扩大采购进口。不过草案亦传出各国间目前存在分歧，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和希腊等国呼吁对欧洲能源市场进行干预，但是德国、荷兰和丹麦等国家则反对市场干预。而法国总统马克龙说，若果乌克兰局势恶化，在制裁方面不应该有任何禁忌。白宫3月21号发警告，敦促美国私营公司要加强网络防御，理由是有情报表明俄罗斯政府正在探索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发动网络攻击的选项。据国会山报道说，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纽伯格礼拜一21号表示，现在美国的官员已经发现了俄罗斯的一些准备活动，这些准备活动可能包括扫描网站或寻找漏洞，但是他没有提供具体细节。纽伯格没有透露哪一些特定的关键基础设施部门可能会成为网络攻击目标，但是他指出关键基础设施涵盖一系列领域，包括水务、能源、医疗保健和金融服务。不过纽伯格亦明确表示，拜登政府将对俄罗斯的网络攻击做出回应。拜登21号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警告，现在是私营企业立即加强其在线防御的时候了，因为私营企业拥有国家的很多关键基础设施。拜登21号晚在商业圆台会议上亦再次向企业的首席执行官重申了这个警告。他说，俄罗斯网络能力的规模相当重要，而且即将到来。美联社报道说，拜登告知这些商界领袖，他们有义务加强他们的系统以抵御这类攻击。同时拜登亦表示，美国政府正在尽其所能为应对袭击做准备。网络安全公司曼迪安特的情报分析师表示，对俄罗斯的制裁加剧可能会导致俄罗斯进行网络反击，但亦有一些专家认为，俄罗斯自从入侵以来进攻性网络攻击一直很平静。CNN 上周发布的一份深入报告发现，虽然乌克兰的银行、政府机构受到了较少的攻击，但接受采访的近20位专家一致认为，虽然俄罗斯完全有能力对美国发动网络攻击，但他不可能这样做，原因是普京明白他的国家的网络能力比不上美国。不过去年美国最大的输油管道殖民地管道公司遭到网络攻击，这起网络攻击事件有消息说是俄罗斯黑客所为。这起攻击在短时间内造成美国东南部地区燃料短缺和价格飙升。俄乌战争谈判一致无实质进展，乌克兰拒绝俄罗斯所提出的最后通牒。美国专家预测战争有可能会变成旷日持久战。不过近日俄乌战争亦让社群媒体成为第二战场。国外反虚假资讯机构 NewGuard 公布一项研究，发现 TikTok 会将俄乌战争的假消息散播给新注册的使用者。据维报报道，最新调查显示，新注册 TikTok 的账户在注册后40分钟内登入账户，就会显示有关乌俄战争的假资讯。研究人员指出，经过 TikTok 推播的虚假内容已被认定是俄罗斯政府的官方宣传。 NewsGuard 的研究团队指出，假消息的内容包括美国在乌克兰拥有生化实验室，还有普京在3月初的一场记者会上声称要以核武反击西方等等。此外，研究团队还发现 TikTok 的搜索功能亦混杂了很多虚假的内容， 有关建设俄罗斯、乌克兰以及战争等，都包含虚假或误导性声明的影片。而直至上周末，有乌克兰标签的影片的点阅量就已经超过300亿次了。其中被称为基辅之鬼的乌克兰王牌飞行员击落12架俄军战机的影片，甚至在 TikTok 入面被反指出是从电玩游戏中截取的画面。而真实的战争影片则被亲俄账户判定为假信息。俄罗斯散布假消息的大外宣行径和中共大相径庭。俄罗斯在军事侵犯乌克兰之后，对国内加强信息管制，封锁脸书和限制使用推特。然而这个正是中共多年来对中国人所做的事情。外媒指出，其实俄罗斯早在2015年就已经开始向中共学习管制网络言论。2015年底，中共和俄罗斯签署了网络治理战略合作协议。当时中共的防火长城第一人方斌兴前往莫斯科，与俄罗斯同行进行交流。报道认为，经过多年的测试和犹豫，俄罗斯正走向类似中共防火长城的网络审查机制，以更有效控制人民为目的。中共信息黑暗时代可能就是俄国的未来。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